在特朗普政府的四年期间，文在寅政府在朝核问题上表现得急切激进，甚至不惜打破和美国的一致步调。拜登政府的对北韩的政策还未发表，但是南韩外交安全领域的专家估计，美韩今后在朝核问题上恐怕仍然难以避免分歧。在美中竞争的大背景底下，叠加入韩矛盾的因素，南韩或将会成为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同盟的薄弱环节。围绕住北韩核电站的疑云发端于南韩审计监察院对该国是脱核电政策是有决定的监察过程当中，该国机构发现主管该个部门产业通过资源部删除了大量相关的文件，被删的文件的名单经过媒体曝光之后，其中17份涉及到北韩的文件立刻是成为关注的重点。争议最大的一半是北韩地区核电站建设推进方案，制作时间是在2018年举行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两韩首脑会谈的之间。迫于舆论的压力，产业部公开了该个方案。文件开头标注话，该个报告仅仅是为部门内部探讨今后两韩经济合作可行方案的资料，并非是政府的正式立场。南韩外交部前政策企划官、经济社会研究院外交安全中心主任申范彻是对美国之音表示，北韩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后中途退出，并且要开发核项目，根据不扩散核武器的条约的条款规定的义务，向这个的国家提供核技术是构成问题。同时根据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其他国家亦都是被禁止向他们是提供核有关的技术。并且南韩政府的立场是只是探讨了如何根据北韩的无核化阶段提供能源，因此并不违反联合国制裁，真相究竟如何实际上还是不清楚，有待检方的调查。申范彻仲表示，但是政府如果是无核化前提的情况之下就考虑向北韩提供核电站，这样南韩就是作出了违反国际的规则，有可能受到制裁的行为。南韩在朝方核问题上的急切由此可见一斑，和过往的保守派政府以无核化为目标的施压政策不同，进步派的文在寅政府将重点是放在和平的进程上。两韩关系以及是核问题被视作为是独立分开的议题，民族自主解决成为首要的原则，这种基调注定了南韩会和秉持最大限度施压入加入政策的特朗普政府是产生摩擦。不过当时由于北韩急于松绑制裁，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再配合南韩表态愿意展开无条件的对话，美朝两韩以2018年平昌冬奥会为起点展开了一段时期的对话。好景终究不长，2019年2月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二次美朝首脑会谈无果而终，之后美韩在对北韩政策上的分歧逐渐浮出水面。河内会谈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南韩政府宣布将会继续推进重启金刚山旅游以及开城工业园区等经济合作的方案。美国国务院在回应置评的要求时指出，南北关系和韩核问题是不能够分开解决。2020年的1月，文在寅又在新年的记者会上提出推动北韩个人游的两韩合作项目。美国国务院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的时候表示，所有联合国成员都应该是遵守对北韩的制裁决议，而南韩统一部对此回应说，南北关系是他们的问题，将会积极寻求具有可行性的方案予以推动。南韩的这种态度随着文在寅进入任期的最后一年变得更为强烈。不久之前，文在寅在敦促美国新政府继承特朗普政府在北韩核问题上所取得的成果，南韩外交部新任长官郑义溶亦都表示相信北韩有无核化的决心，而与南韩方面这种看法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国务院多次表示正在重新评估对北韩的政策，并且指出 北韓擴散和核武器有關技術的決心正在是嚴重地威脅國際和平和安全，種種的跡象顯示兩國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步仍將會繼續。南韓俄三政策研究院首席研究員車斗元向美國之音指出，拜登政府對北韓抱有很強烈的不信任，亦都並不認為北韓現有的金正恩政權比以往的政權具有更積極的姿態，或者說準備好與美國展開協商，因此他們必然會採取和抱著試試看態度特朗普政府十分之不同的策略。如果南韓現政府試圖推進兩韓經濟合作等超出制裁範圍的項目，美國是有可能予以制止。新范切認為拜登政府還有可能在北韓核問題之上納入其他的議題，兩國在這方面亦都將會存在著分歧。南韓政府為了不刺激北韓，一直以來都迴避了人權的問題。從這次文在寅和拜登的通話內容來看，南韓政府發布的內容以朝鮮半島和平進程兩韓問題的為主，但是北京政府則是說北韓問題美國的看法和南韓不同，南韓有可能面對一個困難的處境。在美中競爭的大背景之下，美韓在北韓核問題上面的分歧疊加日漸加固的日韓關係，使到南韓成為了美國亞洲同盟薄弱環節的可能性大幅上升。日本和南韓因為2018年南韓最高法院對日本的企業二戰強徵勞工案件的判決產生矛盾，第二年日本取消了對南韓半導體材料出口優惠待遇之後達到了白熱化的狀態，同年南韓終止了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的反制措施，雖然在最後關頭是被取消，但是在最近發布的國防白皮書當中，南韓對日本的表述從夥伴降級到鄰國，日韓的廉潔顯然擴大了中等對南韓從美國一方拉向以己方的機會。中韓擁有共同的抗疫經歷，原本在歷史問題上面就存在著共識，保守派的前總統朴槿惠亦都曾經出席中國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儀式，同時南韓在經濟上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又使到北京得以在政治問題上面對首爾軟硬兼施。2016年南韓部署薩德之後，南韓曾經在中國受到嚴厲的限制，而最近習近平在同一文在人的通話當中表示願意和南韓啟動中韓文化交流年的活動。南韓外國與大學國際地區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康俊榮對美國之音分析指出，美中競爭使到南韓的戰略價值突顯，北京的行為實際上是向南韓釋放出切勿再向美國傾斜的訊息。中國目前面對著很多的情況，在國際上沒有友軍，周邊狀況亦都並不樂觀。中國認為從大趨勢來看，南韓是有可能成為友軍的國家，因此習近平才會在拜登之前和文在寅通話，但是通話的部分內容有可能令到美國感到不悦，釋放出錯誤的信號，讓美國覺得南韓在美國的對北韓的政策、朝鮮半島政策等都是具體化之前和中國協商。他還說美國正在將同盟的作用從過去的北韓問題擴大到中國，但是拜登政府將延續特朗普政府對華強硬立場，在這種基調底下，美國預計將會在這個問題上面活用韓美同盟亦是美日同盟。從這個角度來看，南韓政府雖然很重視同美國的同盟，但是亦都需要重視同中國的經濟關係。在同中國有關的部分上面，預計韓美雙方有可能發出一定的不和諧音。新范哲認為更加重要的就是這個將會是一種長期的趨勢，即使政府換屆，南韓和中國保持距離，僅是依靠韓美同盟的可能性亦都不高。這個意味著南韓在具體問題上面的抉擇將會影響美韓同盟的水平。車斗元指出，從美國立場上面來看，預計將會繼續努力推動南韓參與四方安全對話擴大版等合作機制，南韓是否參加印度太平洋戰略或者是四方安全對話擴大版等多邊的合作機制，有可能成為決定韓美合作程度的因素。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郭正儀首爾報導。